弟兄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的整个一章。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和他门徒将进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定是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好，弟兄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第21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说然后呢，当他们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来到了伯法其，然后来到了什么橄榄山啊，这个地方是面对耶路撒冷的啊。伯法其是什么意思？伯法其是未成熟的无花果，未成熟的无花果啊。橄榄山，橄榄，你会发现这些地名被特殊记出来，它都跟接下来耶稣会讲到什么结果的。接下来有个神迹嘛，耶稣咒诅一个无花果树，说它永不结果的。还有接下来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人，还讲了一个比喻啊，一个主人把他的葡萄园租给远户要果子，要了很多次要不来，最后他们把主人的儿子杀了，就这个故事。要说整个21章呢，他其实是从这个关于结果的事情开始，特意选这两个地方，伯法其跟无花果有什么关系，橄榄山也跟结果的有关系，所以说整个21章他的信息是完全统一的啊。然后接下来说，耶稣这时候差遣两个门徒，要差两个门徒出去，两个门徒是主的使者，是在主面前的先锋，也是什么耶稣的两个见证人。两个门徒干什么去？今天来说就去结果子。我跟你说接下来讲的那个驴的事情也跟这个结果子有关系啊。对他们说，你们去对面的村庄，对面的村庄，你们将立即发现一头被什么被捆锁的驴，母驴，而且小驴和它在一起，你们要解开它，然后带来给我。注意这个动作哈，解开释放，母亲释放，孩子释放。我接下来会跟你讲这母驴和他的孩子指的是人啊。第三节，会不会有人拦阻呢？会的。如果有人问你，你们干什么？你们要说什么？主要他说，那个听见这话的人将立即放走他。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你去要人家的东西，要一个人的驴，要一个人的东西，你拿走他，他会言语吗？他不会乐意的。但是主说放手，这个驴和他的孩子就被释放了。从加拉太书4:22-25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虽然说是以色列人，虽然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是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就像这个驴，这个母驴就是耶路撒冷，小驴就是他的孩子，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什么为奴的。一方面被假冒伪善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天天用那些假道洗脑，就像今天中国这三个教会生命神学改革动这些是灵异派这些东西，对不对？活在咒诅当中，不明白真理，不认识耶稣，为奴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耶稣说犯罪的就罪恶的奴仆。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耶稣说你们要自由的时候，当天父的儿子说你这个驴，这个母驴和他的孩子要释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真自由了。你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我们这一个教会就是那头母驴，律法之下不洁的种类， 是罪人。这个教会生出来的这些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那都是小绿。我们从前被捆锁，我们活在假道当中，我们活在我们的罪恶当中，但耶稣说把它解开，我要用它，然后我们就来这聚会。不是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时代我们刚刚经历过死亡，魔鬼把控着这个时代，让人不得进入教会得救。但是我们是自由的，因为耶稣救了我们，因为耶稣赐我们真理，因为耶稣除掉了我们的罪。所以说无论任何人拦阻，主说把他们放开，我要用他。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当神的儿子释放一个人一群人的时候，他们就得以自由，而被从律法之下，从人魔鬼的奴役当中被释放的罪人，就是领受真理的人。你看在路加福音，在四福音当中，耶稣经常宣告释放一个人的时候，有个女人被鬼试了附了十八年，直不起腰来，耶稣说释放她，就像在安息日解开驴一样，然后那个女人的腰立即就直了。看到没有，在四福音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母驴和被释放之后，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耶稣弃了他和弃了他的儿子，是不是说得很清楚？耶稣弃了他和弃了他的儿子。当天国的君王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骑着母驴和他的驴驹平平和和的来的，对不对？耶稣第一次来是不是骑着战马来的？不是的。但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众天使，他骑着他的战马，他要杀戮一切的仇敌。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被拯救之后，我们被释放之后，我们干什么？这头母驴和这些孩子要去侍奉耶稣，让耶稣骑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后半生，我们的一生都是服侍主的。我们被主所救，我们被主释放，我们理所应当侍奉他，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他救了我们。天国的君王骑着我们，就是这些罪人，这间教会和这间教会里边所生的儿子们，就是用真道生的。虽然说从前是律法之下不洁的驴，后来像加拉太书四章说的，在上的耶路撒冷，上帝的教会，自主的，凭着应许生的。啊，第四节说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可以说神迹被成全，是为了应验通过先知所说的话。耶稣所有的事情都在应验圣经啊。第五节说，要对西安的儿女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谦卑的，且骑着母驴，且骑着小驴，驴之子。看到没有，这是原文。这里呢是要应验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而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然后另外我们看到耶稣的态度啊，我刚才讲过，耶稣第一次来是骑着驴来的，没有攻击性，就像我们今天没枪没炮没政治权利。你是驴吗？你看起来像驴还是像马呢？如果你表现得很有攻击性，动不动就要让这个国家变成基督教国家，动不动要参加政治，参加上街，去跟那些外邦人对抗，去不信，去攻击，那么不是这里所说的。耶稣来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来的，对不对？对于不信的人，给他留个活路，给他留个机会，存留他的性命直到末世啊。所以说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和门徒预备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人不接待他，这时候约翰说要像以利亚一样吩咐从天降火，但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乃是要救人性命。 人从这城逼迫你，你们就到那城。这是耶稣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第一次来是骑着驴驹前前后后的来的，他来不是要灭人性命，乃是要救人性命啊！上帝给人机会，尤其这些外邦人啊。所以说还不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从耶稣他骑驴的这个姿态态度，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今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该做什么啊。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啊，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这里，你光看到第九节，其实耶稣啊是让我们通过第九节再回去看撒加利亚书，往后往上讲，往上讲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其他的经文啊。新约圣经总是这样，这是要应验圣经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你别回去光看那些，你要把那些都一块看，给你一个出发点，让你看整全的经文。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看到没有？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虽然耶稣是万王之王，虽然耶稣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但是耶稣不让耶路撒冷拥有战车、拥有战马、拥有征战的权利，是不是？所以说当耶稣升天以后，以色列人不再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利。随着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毁，犹太人、犹太教赖以依靠的政治势力、军事势力全部被摧毁，对不对？是不是？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在耶稣升天的时候问问耶稣什么时候复兴地上的意思，耶稣说不用想了啊，你想多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从耶稣降生之后，神也不再赐政治权力给那些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凡是今天想去依靠政治权力，或者是想通过选举、想通过什么通过改变的世界格局，然后让自己在世界上聚会聚得轻松一些啊，不至于遭受逼迫的，你这样做的话就证明你不是真正出于上帝的教会。所以说你要去看啊，从本质上来说呢，耶稣让我们像使徒行传第一章一样依靠圣灵的大能去做见证，而不是靠刀剑和人的势力去传道。人逼迫我们到极致，人逼迫教会到极致，上帝就会出手显明用他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所做的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整个世界，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去传福音做见证啊。然后再往下哈，撒加利亚说的九章还是这里的十一节到十二节，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有而有指望的人都要回转保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给你们。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那里经文呢，只是以这个驴驹作为开头，但是你去看那整篇经文的时候，提到立约的血，耶稣钉十字架，提到耶稣把人从污水坑、从硫磺火后的新花拯救出来，是不是？这位骑着驴驹的王会用自己的血立约，他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把被囚的在律法之下的这些罪人拯救出来。所以说我再强调一点，每次圣经说这是要应验圣经什么什么时候，你不光要找那应验的那一节，你也要看看那一节周围其他的经文，因为其他经文当中有更重要的事，关于耶稣的事情。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都把他的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尊崇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好，我来看，六到十一节，六到十一节，说门徒呢？就照着耶稣的指示去做了，然后把母驴和小驴就带来了， 那证明上帝是有能力的。上帝从一个人手中夺走他的奴隶，从魔鬼手中夺走他的奴隶，从法老手中夺走他的奴隶，他们没有能力拦阻这个事情啊。然后呢，门徒把衣服放在母驴和小驴身上，然后耶稣坐在上面。这在当时那个时代，这表示什么？你看列王记下九章，按理人做王的时候把衣服铺在上面，让这个王坐上，表示什么？我们任性他是王啊，我们任性他是王。门徒宣告耶稣做王，不光有门徒，你看接下来第八节，有非常多的大群的群众把自己的外套也拿下来，然后铺在耶稣要经过的路上，然后另外有人从树上砍下树枝再铺到上面。这些耶路撒冷的群众也像门徒一样啊，虽然他们不是门徒啊，或者说还没打算做门徒，他们就把衣服铺在耶稣路过的地方，他们也想让耶稣做，对不对啊？看，然后走在耶稣前面呢，跟着的群众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应该被祝福，何撒那在至高之处啊，何撒那就是现在就拯救我们吧，就这个意思，非常急迫的意思。耶路撒冷的群众呢说，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大卫的那个后裔啊。但是你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哈，那将来的我走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撒那啊。我要明白一点，这时候不光这些群众，也包括门徒，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说，何撒那现在拯救我们吧。拯救我们什么呢？是从罪恶里边把我们拯救吗？是我们认罪悔改？不是的。包括门徒在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也是还疑惑的，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吗？而且呢，这些人哈，这些喊何撒那的人也是后来喊钉他十字架的人啊。他们最终弃绝了耶稣，选择那个杀人凶手巴拿巴啊。你看他后来说极力的说钉他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政治上的弥赛亚。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往右转，进入比拉多的衙门，然后把比拉多灭了，然后革命，最后成立大卫王朝，这是他们的梦想，对不对？第十节，然后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整个城都非常激动，说真是谁？你看啊，人说人子是谁？人说耶稣是谁？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对耶稣的认知是什么？群众说，这人是先知耶稣，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啊，我们来看哈，你看圣经当中啊，这些关于啊，这是那先知啊。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他们说啊，有人说是耶和，有人说以利亚，有人说什么先知的一位。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结合这里啊，在大多数人心中，耶稣只不过是先知里的一位，最多就上帝又派了一个仆人进来，啊，等级呢差不多，最多就是能力大点，能行更大的神迹。这就是说，在这种欢呼的背后，人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你看到没有？他们觉得耶稣不过如此，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还加了个冠词，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大家都知道这话的意思，啊。好，我们接下来把二十一章第十二节到十六节一起来读。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候产生血多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儿和吃奶的腹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好，我来看。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啊。然后哎，往上去。然后我们在这里注意哈，耶稣来的时候呢，合城惊动，众望所归，王来了。他们想王来是干什么干什么的。但是接下来哈，耶稣在耶路撒冷做的事情好像跟他们想的不大一样啊。然后耶稣进了圣殿，赶出了所有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且推翻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椅子，对他们说，经上写着，我的殿将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却使它成为盗贼的洞穴了。弟兄姊妹，耶稣来圣殿要做什么？就是今天一个仆人在教会要做什么。教会当中要有宗教改革，而不是教会推动世上的政治改革。耶稣来不是改良社会的，不是发动革命的，教会来也不是什么推行什么什么制度什么什么东西，都不是啊。一个仆人呢，要像耶稣一样，通过圣经，通过这种宗教改革，在教会里面赶出那些通过弟兄姊妹谋取利益的这种恶行，把教会当作牟利的地方，这就是宗教改革，对不对？曾经十六世纪的时候，那个赎罪券的事情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动了某些人的蛋糕，所以说要承受死亡的威胁。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的圣殿，还是今日的教会，教会和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为整个世界，为这个地区要来这里祈求赦罪的人存留的一个赎罪的场所，把人带进来，让他认罪，然后祷告赦罪。耶稣说捆绑释放，捆绑释放，对不对？教会是做这个用的，教会不是谋求利益的地方啊。教会里边应当禁止利用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利用这个弟兄姊妹去做生意，赚弟兄姊妹的钱，或者说拉人做直销，做传销，卖保健品，这在今天通常是这种事情。如果不禁止不赶出，这就是让上帝的圣殿，让教会变成贼窝了。我们那几年呢，跟某些宗派的冲突就是如此啊，这是圣经明明说的事情啊。我再说一遍，教会里边绝对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如果做这些事情就是亵渎圣殿啊，一定要灭亡的啊。我再说一遍啊，我什么时候都会说这个事情。然后呢，你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到圣殿查看物件。耶稣来是查看圣殿啊，你要注意耶稣关注什么。耶稣从来关注的是圣殿、教会、教内事件，耶稣不管外邦人。希律要杀你，他个狐狸，对不对？耶稣对那些人不感兴趣，耶稣对社会改革不感兴趣。宗教改革的本质，弟兄姊妹，是除掉教会内部的罪恶，而非改良社会与外邦人抗争。维权之类的事情，那个外邦人去做就行了，教会不去做这种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来进入圣殿，进入教会，首先是赶出这里面贩卖牛羊鸽子的人，除掉教会内部的罪恶，而不是像很多的犹太人，或者说像今天很多的一些政治基督徒，他众望所归，想当然的以为耶稣来是为了帮他争取政治权利，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无论是传道，我们教会里聚会，包括我们认罪悔改，包括我们所有的教训，都是围绕着我们这内部的事情去做的啊。十四节，然后呢，耶稣除了改革赶出这些贩卖牛羊鸽子的、借信仰谋利的，他还在把圣殿里那些失明的、瘸腿的带到他那，他就医好了他们。这是个神迹啊，对不对？这个神迹是干什么的？这个神迹是证明之前他赶出那些人他有这个权利。耶稣做这个事情之后接着就医治，这就证明这个事情从上帝来的。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这个大家就知道申命记28章跟罪有关系，罪得赦免，耶稣医好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教会要做的事情，赶出贩卖牛羊鸽子的， 禁止人在教会做生意，然后是什么教内宗教改革，然后是给人医病赶鬼，让人罪得赦免啊。所以说这就是耶稣来耶路撒冷干的事，是不是跟那些喊何塞纳人想的不一样？那是肯定的。所以约翰也说，将来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别人呢？耶稣说，您把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如果你今天信耶稣不是圣经启示的这个样子，你有别的想法，那么你一定会跌倒。无论是你贪恋钱财还是你贪恋政治权利，你都会跌倒，你走不到头。因为你要知道耶稣来是干什么的，耶稣来干什么我们也要干什么啊。十五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他做的奇事以及圣殿里孩子喊叫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很愤怒啊。你看到没有，这时候没大有人喊了，没大有人喊何撒那了，因为耶稣没吵别的，耶稣冲他们来了。但是呢还是有人信的，谁信啊？孩子信。所以说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对不对？这些假冒伪善的假师傅瞎子们对耶稣的施工感到憎恶，那些曾经喊着何撒那的人，他这时候是失望的，但没有孩子仍然信耶稣啊。这些孩子们赞美耶稣，任信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弥赛亚，是基督啊。这就是耶稣说的孩子般的信心啊。孩子没有因耶稣做的事情而绊倒啊。十六节，他们就对他说，你听见这些人说什么了吗？耶稣说，是的，你们从来没有读过从幼儿和吃奶的口中你为自己预备的赞美吗？这是要应验诗篇第八篇，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啊。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像孩子一样单单相信耶稣的人，才能发自内心的感恩赞美他。然后还是那句话，你除了看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你要看诗篇第八篇其他的经文。诗篇第八篇后边第三节开始，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节经文在说什么？第二章五节，那比天，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是耶稣，上帝把所造的一切都给他管理，上帝赐荣耀冠冕给他，叫万物伏在他脚下。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冠冕，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对不对？今天有些政治基督徒说，哎，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你知道那些经文指谁吗？那是指耶稣啊，不是给你的。所以说不要愚蠢的去解释圣经啊，不要愚蠢的解释圣经啊。所以说每当圣经说应验什么经文，你回头一看，其实还有更重要的经文啊。好，我们一起把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读一下。
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有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行的事，就是对耶和华山说，你宽在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我们先来看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有个神迹，然后神迹完了之后，耶稣又告诉门徒要有信心也能做这个事，甚至更大的事。我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十一节，然后呢他离开他们以后，到城外的伯大尼，就在那里住宿。这个伯大尼哈什么意思啊？ 叫野枣之家，是不是跟结果子有关系？对吧？野枣嘛，对不对？伯大尼距耶是橄榄山一个村庄，距离耶路撒冷大概2.7公里啊。所以说，你看整个一章开头又是伯法其、橄榄山、伯大尼，是不是都跟结果子有关系？接下来的信息也跟结果子有关系，对不对？啊。18节，我们来看，清晨回到城里的时候，他饿了，既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在路上，就走向它，但他在上面找不着什么，除了有单单的叶子之外，就对他说：“不再会有果子从你这儿出来，直到永远。”那棵无花果树就立即枯干了。听懂没？你要知道这个神迹什么意思？这个神迹实际上在告诉我们，耶稣咒诅了耶路撒冷，就是以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为主导的拉比犹太教。你看后边21章那个原户、那个原主和租户的那个比喻，是不是？是不是？为什么要讲那个比喻？因为他们不按时交果子，对吧？一批一批的人来了也不悔改，不交果子啊。耶稣说：“你们律法是有祸了，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也就是说，当时那个时代的拉比犹太教，以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为主导的这个犹太教，他不是带人进天国的，他是把人往地狱里拖的。他使人最后错解圣经，使人陷到罪恶里，使人灭亡。不但没有就站在这个葡萄园一个果都不结，就像这里的这棵无花果树，有叶子，什么都有，但是一个果子都不结。对不对？实际上从耶稣说这话开始，犹太人就被咒诅了。本来这个神国的权柄是在以色列，但从耶稣说这话开始，你会发现神国的权柄已经离开了以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为主的这个拉比犹太教。旧约的以色列的属灵权柄就落到了什么？以彼得为和彼得和十二门徒为首的新约的教会当中，是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教会基本不是以犹太人主导的啊。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就是最开始耶稣的十二门徒，还有初代教会里那些犹太基督徒。现在你能找到几个信耶稣的犹太人？几乎很少的。在从起初耶稣升天的时候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带领人认罪悔改、使人归向耶稣，而且有讲道恩赐和属灵权柄的，是教会，而不是拉比犹太教。也要说圣灵也好，属灵权柄也好，已经离开了犹太人。虽然圣经说啊，在末后犹太人要得救，但是他也只是得救，他没结果的。他就是说，他也只是得救，神不再以这些犹太教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拉比犹太人用他去传福音结果的。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对不对？以色列人最后全家得救，上帝赦免他，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应许，当然也只有少数人。但是你看在历史上传福音的，上帝基本上使用的是这些在教会里的这些外邦人啊。你要知道耶稣他咒诅这个无花果树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二姐门徒看见就惊讶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即枯萎了呢？”门徒明不明白？不明白。他光看这个神迹好厉害，夸一伸手枯干了，真的是啊。耶稣还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并且不疑惑，你不光能做这个无花果树的事情，甚至你们对这座山说，你这个山啊，离开这里扔到海里去，这个山就从地上砰一下起来，然后通撒到海里去，也必成就。”门徒当时估计就听懵了，听懵了，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我们以前也是懵的，我想这经文什么意思，我啥时候信心能这么大，那做不到耶，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所说的这类似无花果树枯干的神迹，甚至把大山丢在海里的神迹，他到底在讲什么意思。无论是让一个无花果树枯干，还是把山丢到大海里，这样的话，这样的神迹，它都是有含义的。 啊。耶稣呢，首先关信心的事情，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说，门徒说我为什么不能赶鬼呢？耶稣说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信心不用太大，只要有祭司这么大，对这个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干，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约翰福音十七章，门徒说求主增加我们信心，耶稣说您的心若像一个芥菜种，就是对桑树说你拔起来，连根拔起来栽到海里，他也必听从你，是不是啊？跟信心有关系。而耶稣说不需要太大的信心，只要有芥菜子这么大，然后不疑惑就可以。二十二节，并且无论什么是你们祷告中所求的，你们相信的时候就被成全。这里这个神迹的前提是什么？信仰正确且不疑惑，就耶稣经常说的别小信。实际上这里这个神迹包括耶稣说的这个是跟信心和权柄有关系的。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权柄。耶稣让一个无话可说枯干，然后耶稣也给门徒这样的权利，做出类似让无花果树枯干的这样的神迹，甚至能行更大的神迹，可以让一个山拔出去啊。这个呢就是奉主的名捆绑或释放。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前面讲的很仔细，大家回去听啊。教会有权柄去定罪和捆绑那些自称是弟兄、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教会却是恶的、拒绝接触果子、拒绝悔改的，神给教会这种权柄，咒诅他啊，让他枯萎掉。并且当教会奉主的名去咒诅这样的假基督徒、假教会的时候，他就像无花果树一样枯萎了。即使他再大，他看着再厉害，像山一样拔出来直接就扔出去。这就是上帝给教会的权柄，就是神赐给教会属灵的权柄，是捆绑的权柄，是定罪的权柄，是审判咒诅的权柄。如果被一间真正的教会弃绝咒诅，那么等于他与天国无分。耶稣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那城的时候，把脚上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说的比那城还容易呢。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里是不是让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说哎呀你看这个世界这个政府他太恶了，奉主的名枯萎吧，奉主的名是山拔出去吧。不是的，是针对那不结果子的、那作恶的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这个神迹的背后，也就是说你们信的明白的时候，你们不疑惑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属灵的权柄。甚至耶稣在启示录说那得胜的我赐给他权柄，可以击杀列国，就像我从我父从领受的权柄，将他们像摇奖一样打碎。真正的教会只要是遵行主命，按圣经教导就不断的认罪悔改去除教，然后照着耶稣去做，照耶稣所说的去遵行的，讲真道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达到这样教会。但是前提是信的对，凭着信心求，且一点不疑惑啊。好，来看，我们一起把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读一下。
耶稣进了殿，是教训你们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又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好，来看哈，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也有记载这件事情，说什么？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啊，今天这是不传道，牧养教会，啊，我看二十三节往后哈，说耶稣呢进了圣殿，他教训人的时候，民间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了，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谁给你的权柄？对不对？ 是不是今天有人问我们，谁给你权利讲福音讲道建教会，谁给你权利，对不对？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教训百姓讲福音的事。其实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哈，不光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我们这两天经历过，当他来查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说有证吗？谁按你的牧师证在哪？传道证在哪？你们教会办证了吗？我告诉你哈，不光这些人，我也见过，像有些宗派的人也会问我，你跟谁学的？以前的时候做传道的时候，还没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传道，他说啊，弟兄啊，这个他本来有意向，他说你有证吗？没毕业，没审查证啊，那对不起了，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这些外邦掌权者，这地上的组织啊，除了这什么三自两会之类的，包也包括那些很多的宗派，他都会质疑，会尤其你传真的时候，他不听你讲什么，或者说他就说你有没有证，你从哪出来的，你跟谁学的啊，你那个师傅是不是名目，是不是什么这宗那宗的，今天来说你是不是从宽门出来的，你不是宽门他不认可你的。其实在他们眼中哈，在他们内心当中哈，传道建立的教会的权柄，第一必须符合，要么就是必须符合市场政府的认可，要么就是必须在大宗派大教区学习过又毕业又得到群众的这个投票选举，最后啊你是正统正规的，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传道的权柄可能来自地上，只要人说是政府授可的，只要人说是大宗派明目案例的，我告诉你，说这话时候就等于完了。这个问题有必要问吗？耶稣他问耶稣，你谁给你权柄？前面神迹你瞎了看不见，这道讲的清楚你不知道，谁给你说谁给你权柄？还用问吗？弟兄姊妹，这叫明知故问。你难道不知道这权柄从上面来的吗？我感觉你不是瞎，你是纯粹的坏啊。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权柄当然来自天上。今天这个教会能够讲道，能够传福音，能够去传道带领人认罪，这权柄很明显不是地上来的。我要是从三个神学院毕业的，让政府安理的，那我毫无属灵权柄。我要什么这宗派那宗派，是沾了人家名目的光，沾人家大宗派的光，那我也没有属灵权柄。真正的属灵权柄来自高天之上啊，真正的权柄不需要世俗政府的认可，也不需要那些有名目的什么大宗派他们认可，你们算什么呀？我都想问一下，谁给你的权柄来问我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无论是这些世俗政府，还是这些什么三字啊，什么这种大宗派里边啊，他有时候为什么不服教训？不是说教训讲的不对，也不是说这个教会没有神迹，他就觉得，哎，你没有跟着这有名望人学过，你也没有证，哎，你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你从哪里做的这些事情，他们就厌弃了，是不是？所以说耶稣行了神迹，在家乡传道，那人最后烦，为什么？不是因为耶稣讲的不对，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你没证。耶稣确实没有跟过那些大拉比吧，啊，但耶稣传道从天上来的，啊，然后呢，耶稣回答他说：“我也要问你这句话，啊，你告诉我。”我也告诉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今天我要学耶稣的智慧，有人质疑我的事，我有人质疑我，我们其实也没必要说啊，我从上帝来的，上帝给我的，这样大肆吹捧一番，其实也没必要啊。其实很多时候也没必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上帝在人间的使者啊，是唯一的什么什么，其实没必要。如果有人质疑哈，就听懂了真道，他明明知道上帝他质疑，那你可以像耶稣一样问他啊，你反问他说，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是来自天上或是来自人间的？今天来说你可以问，圣经说让你认罪悔改除掉偶像，我问这个教导到底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人自己写出来的呢？对不对？就问你信不信圣经吧。你咱们今天传福音吧，让那些三个教会的，让那些其他宗派让认罪悔改放弃偶像，他这那的就搅扰，然后你就说，我问你这些圣经是不是从天上来的，你给我说一下。如果你看接下来哈，他们就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会对我们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你看他多聪明啊，多么诡诈 啊，他连耶稣说啥他都能猜到啊。然后接下来，若我们说是从人间来的，那我们害怕百姓啊，因为所有人都认同约翰如同先知，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脾气不就踢回去了吗？我就问你，这话出于什么？不说，那不说就有不说的办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呀，他跟今天这些三字教会生物神学这些什么改革宗这些来攻击我们，他一样，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相信神，他们呀是靠人活的，更准确来说，他们也惧怕人，也利用人，也用恐惧来操控这些他们惧怕的人。更多数来说，他们所注意所争取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看法，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二章说，若是从人间来，百姓用石头打死，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听过很多人说这样的话，世界上绝大多数都认可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什么什么五要义，怎么就你不认可呢？这是基督教里边公认的，对吧？是不是有这样的话，这样臭不要脸的话见过吗？见过。这政府认可，三教会是政府认可的，会发证的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些宽门啊，大教会大教区，包括三个教会，它其实是靠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取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来发展起来的。首先的目的不是传道，而是壮大人数，人数多了之后怎么样扩大影响力，扩大影响力之后再捆绑更多人进来，更多人进来也害怕，只要 有质疑就说，哎，你不服是吧，这么多人都是就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另外一个，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教导人认罪悔改，脱离妄行，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如果不信施洗约翰，不照着施洗约翰的做，也不会信耶稣。如果你要信耶稣，你要受洗，但是你不从罪恶里脱出来，你不改变那假冒伪善的东西，你连信仰开端也没有。你受洗是那个施洗约翰说毒蛇的种类，下地狱去洗礼给他，对不对？就这样。所以说耶稣提施洗约翰的事情，就是告诉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不认罪悔改，那就是告诉你这个权柄从天上来，你就是明明感受到这个道讲对了，这教会有神迹，你仍然不会信。福音真理以及随着教会所伴随的神迹，对于假冒伪善不肯认罪悔改的人从来不会有作用。我说神迹再大也没有用，你让他看到天使跟他说话也没有用啊，没有用的啊。于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也说，我也不告诉你我凭着什么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要从耶稣学智慧。有人质疑，有人故意捣乱的时候，你就问他，圣经这个经文到底是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还是人自己说的呢？你看他怎么回答。他说从神来的，那你为什么不信呢？他说从人来，那就不需要废话啊，那完全不需要废话。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把圣物给狗，因为他们即使看到天国的圣物和珍珠，就是教会的真道属灵的权柄神迹，看完之后转回来咬你们，对不对？这种事我们见多了。教会传道侍奉的对象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现在真的想得救的，不悔改不尊重教会的，不听劝的，没必要跟他废话啊。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读一下。
又说有
一个人
有
两个儿
子，
他
来对
大
儿
子
说，
我
儿
你
今
天
到
荒
郊
野地
去
做
工，
他回来说
我
不
去，
以后
自己
劳
碌
就
不
去了。
又
来
对
小
儿
子也
是
这样
说，
他回答说
不
了，
我
去，他
却
不
去。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最亲父命呢？他
们
说大儿
子。
耶稣说，
我
是
在
告
诉
你们，
罪
孽
和娼妓
到
你们先
前
已经
成
了
国，
因为
约翰
遵着义
路
到你
们
这
里
来，
你
们
却
不
信
他，
罪
孽
和
娼
妓倒信
他，
你们看见了，
后
来还是不
报
不
信
他。
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接下来呢，耶稣接着刚才施洗约翰的事情，他又在讲施洗约翰的事情。而且在讲人对施洗约翰讲的这个悔改认罪的这个传道他的接受态度啊。接下来耶稣会讲什么样的人能得救，什么样的人能进天国，而且都是罪人 或者说经常什么样的罪人能进神的国，什么样的罪人不能进神的国。然后接下来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呢，弟兄姊妹是直接针对教内假冒为善的人说的。你看到四十五节，祭司长、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都听出来啊。二十八节，你们认为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接下来这两个比喻啊，耶稣在讲完比喻之后啊，让那人自己说答案，对不对？要说啊，你看那大儿子和小儿子哪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是吧？也就说原主来说怎么除灭这些恶人呢？他们说狠手除灭恶人啊，把这个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着时候结果子的园户。你明白个问题啊，耶稣让你自己说，让你们凭着你们自己对圣经的熟悉，对律法的熟悉，以及神放在人里边那种最基本的良心公义来判断这个比喻里边最后该怎么做这个事情。他们答对了，对不对？他们答对了。也就说一直以来呢，你会发现耶稣的比喻只给门徒讲答案，对外人是隐藏答案。但是这一次啊，对于这些教内的假冒伪善的，耶稣把答案都给他，而且让他们自己把答案说出来。耶稣让他们自己按着神给人的最起码里边的这种公义、良知、良心啊做一个判断，然后把答案直接说出来。这叫什么？让你自己定你自己的罪，对吧？你不知道你什么罪是吧？来，我教给你，你自己的口定你的罪，就是这样，是不是？耶稣是不是神？是不是这样对过大卫啊？说有一个人怎么样怎么，你说该怎么办？他说他应该偿还四倍，这人该死，这不自己审判自己吗？对不对？然后说一个人两个儿子，他对那个头一个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做工吧。注意哈，原文说。他回答说啊，我主啊，这话什么意思？就说啊，我去的意思。说后来却不去，但是后来又后悔了。注意哈，三十节就给第二个儿子说，照样说。那第二个儿子说，我主啊，就意思我去，但是后来又后悔，然后也没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比喻当中，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两个人都是上帝，都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两个人口中都称神为主，一个最初呢违背神的命令去做恶，另外一个宣称要遵守，但却始终不做，这就是两个人对比。然后耶稣说，这两个儿子哪个遵行父的旨意呢？注意哈，这里要想到耶稣一直强调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是不是？直接比喻里边带进去了。要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有人说有人拿耶稣的亲戚在外头找他时，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母亲呢。这个比喻在讲得救的事情，你知道吗？啊，如同这两个人一样，都称天父为主，但只有那认罪悔改脱离妄行的人才是遵行天父旨意的，才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啊，他们说第一个，他们说第一个能得救，第二个不能得救，对不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其实圣经啊，人从人心里边，上帝从人心里边给以色列有律法，给基督徒有圣经的教训，就算没读过圣经的，他是不是一本良心啊？他有的。你说人能不知道对错吗？人知道对错。我跟你说哈，耶稣这个比喻，你别让犹太人回答，你找一个不信耶稣的人问他，他都能答出来。为什么？人是有良知的，但人不一定遵循上帝给你的这律法和你的良心啊。但是呢，律法和良心在人里边的功用是什么？可以定你的罪。啊，罗马书第二章说了，啊，这就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在它里面。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就是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人里面的良知啊，上帝的律法，无论是以色列人、基督徒知道圣经的，还是不知道圣经的，总归的话，没有人能逃脱审判。因为你知道对错，你再傻你也知道对错，因为良心跟智力没有关系啊。 就算你没读过圣经，对错你可知道，对不对？就算外邦人他知不知道奸淫不好，偷盗不好，他当然知道啊。所以说不仅是犹太人，连没有读过圣经的外邦人问他这个问题都能答对，因为所有人最终会照着神赐的给的律法和良心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啊。耶稣对他们说，我阿门的告诉你，税吏和妓女倒比你们先进入神的国啊。所以说呢，耶稣直接告诉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比喻当中的大儿子就是他们所厌弃的税吏和妓女，小儿子是他们自己。他们曾经嫌耶稣和罪人在一起坐席吃喝嘛，耶稣说，我来是拯救罪人，我来招罪人，对不对？然后32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来到你们这里，你们不信他，税吏和妓女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也不懊悔去信他，对不对？跟这比喻一样。所以说耶稣在讲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在基督信仰里边作为开端是非常重要的。约翰的洗礼所表达的是什么？认罪悔改。当时就有税吏受洗问约翰嘛，说夫子们当做什么，他说除了历经的数目不要多取，对不对？以西结书从旧约十八章开始的，从旧约圣经以西结十八章开始，圣经就讲这个道理，恶人若回头离开他所做的一切罪恶，遵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都不被纪念，因行所行的义他必存活，是不是？大儿子说不去，后来懊悔就去了，这就能得救。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存的道存活，所行的道存活吗？但是义人若转离义行去做罪孽，照着恶人一切可憎的事情，他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因所犯的罪就必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了？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对不对？文士法利赛人觉得耶稣不公平了，你为什么去跟这些罪人凑在一块？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是罪人，但人家改了，对不对？说义人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们思量回头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是不公平吗？岂不是不公平吗？耶稣说妓女和税吏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了，这句话不公平，这句话当然公平。但是今天很多人他讲的不对，很多人说，哎呀，妓女税吏也赦免了，哎呀，耶稣不赦免十字架那个行淫的淫妇人也赦免了。当时我批评一个在教会干直销的事情，然后有人说，哎呀，淫妇都赦免了吗？请问耶稣赦免什么的淫妇？悔改的，不是说还去行奸淫，还在教会作恶，那个不赦免了，是离开所行的恶，转去做上帝要做的事情，这个才叫悔改。这是约翰的洗礼所代表的啊。所以说这才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主是喜欢怜悯的，主愿意救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对不对？以西结书十八章30节说，主，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存活。所以说耶稣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因为没有义人，招的罪人是口称耶稣为主悔改的罪人啊。这就是说约翰的洗礼始终所强调。我们把33节到39节读一下。
你们再听一个女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满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上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进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原户拿出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原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原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
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好，我看33到39节哈。要说你们列听一个比喻啊，一个人是家主，他栽了一个葡萄园，在周围围上篱笆，在里面挖了一个酿酒池，而且盖了一座楼，然后租个园户，就离家远行了，挺不可思议的啊，也没有什么监管啊，很自由的。所以说用这个比喻的答案就是上帝建立的葡萄园，上帝在旧约设立以色列，在今天设立他的教会，上帝从他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让天使去保护这个教会，而其中释放瞭望他，让人去守望，对不对？他也建了一个酒榨，酒榨表示什么呢？在这个葡萄园中有上帝的宝血、圣餐、赦罪的救恩，这就是这个葡萄园的本质。他造好这一切之后，把这一切托给人，他授权给他们，然后他离家走了。他是不是很信任人？今天主信任我，把他的教会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掂量这个事情啊。34节，当收割的时候到了，他就打发他的仆人到葡萄园里去收他的果子啊。你看到结合前面那个无花果树枯干的神迹，是不是没有找到果子，最后结局就是什么？无花果树枯干。在最后的时候没有收到果子，结局是什么？发兵除灭这些作恶的人，对不对？把结果子的全民给那些能结果子的本民啊。也就是说，他从上帝从旧约开始呢，就一直差派仆人向以色列要果子，今天也向教会要果子。然后这些人不给果子，来一个打一个，来一个杀一个，最后神的儿子来了，也被杀了。这些仆人，包括神的儿子耶稣，没有得到任何的尊重。无论是上帝的先知、仆人，还是上帝儿子自己，没有得到尊重。啊，35节，园户捉住他的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了一个，最后是最严重的，公开处实刑，就以律法的名义打死先知，对不对？旧约的时候打死撒加利亚，新约的时候打死斯蒂凡，是不是？以上帝的名义打死上帝的仆人，以亵渎神的名义杀死了上帝的儿子耶稣，这就是做的事情啊。36节，他主人又打发其他的仆人去，而且更多，他们还是同样的方式。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说，你们这蛇类毒蛇之种啊，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儿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是不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给这个时代。37节，后来他打发他们到他那里去，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啊，说他们必尊重我的儿子。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来了，是的，耶稣理应得到尊重啊，对不对？这最大的来了，你应该尊重。园户既然看到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也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霸占他的产业。看这句话啊，以色列是上帝的葡萄园，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王，是教会的元首。今天教会就是他的产业，产业是什么？产业是上帝的羊群，就是这些信耶稣的人。旧约是以色列人，今天是教会里的基督徒。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自古以来教会内部的这些假师傅、假牧师、假基督徒，这些假冒为善的畜类，他为什么会逼迫传真道的人，甚至不惜杀死神的儿子耶稣？因为耶稣和真正的仆人影响他们去给羊群操控洗脑，这些畜生啊，在教会里边骗财骗色，利用羊群为自己的情欲和贪欲谋利，对不对？今天那些三子教会干什么？骗财骗色的，对不对？ PUA 你骗你财的，对吧？今天教会里的搅屎棍呢，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呢？他为什么逼迫那些传真道呢？因为他们想永久性的霸占这些基督徒，给这些基督徒洗脑，让基督徒给他当血包啊，给他抽血用。所以说有一天来个人说，你别去假教会了，那都是洗脑的，骗财骗色的，他能干他不能干，对不对？是不是？ 人在三次教会 你能做得出心理吗？那奉献70%都交给宗教局的，你在那些什么什么三次教会啊，生命神学灵恩派活出来行出来，我告诉你他骗你的，他自己都不活出来行出来，对不对？所以说他们用虚假的错误的经过修改的假冒伪善的教训去操控基督徒，而且他们灭亡，他们陷到罪里，他在所不辞，他不在乎啊。这不23章说吗，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凡三有祸了，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凡三有祸，你们侵吞寡妇的财产，看了吧，骗财骗色，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不受公众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凡三有祸，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一个一个入教，记住了教，让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是不是？今天这宽门这假教会是不是人很多啊，从洋海陆地往你勾引啊，说啊耶稣爱你啊，弟兄你有什么需要来我这儿吧，对不对？对不对？就这样，就是他自己进不了天国，他不让你进去，他自己犯罪，他会让你犯罪比他更大，他自己淫乱，他还让你也淫乱，他自己贪财，他让你也贪财，最后他让你加倍受罚。你们这律法是有祸了，你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你们也挡着他们，对不对？39节，他们既拿住他，就丢到葡萄园外面，把他杀了。所以说啊，他们在旧约不怕先知，上帝的儿子来了，他们也不怕上帝的儿子。严格来说，他们是不怕上帝，对不对？说你们这镜像，司机凡说啊，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朵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祖宗一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把预先传说的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把那义者又卖了杀了，他们受了天使，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祭凡咬牙切齿。今天这种咬牙切齿的你见多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些刚硬不悔改的人，既听不进先知的劝诫，一直抵挡，一直亵渎圣灵，在今天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的子孙也在基督教这个圈子里面，他继续在教会做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40到41节。
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人呢？他们说，要下毒手诛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留给那时候有果子的园户。
啊，所以当葡萄园主来的时候，他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严厉的除灭他们，将族户租给那能结果子的啊，交给他们的时候能结果子的，按时候结果子的园户，满分。回答是满分，看到没有啊？满分，回答是满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跟上一个比喻一样，耶稣让你自己答，用你自己的口审判自己，用你的良心去审判自己，用你自己熟悉的律法去审判自己。因为任何一个人，他里面或是圣经的律法，或是神赋予人的良心，都可以对是非做出判断，而且判断是没有错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这些作恶的人呢，你会发现他们居然知道他们干的事是恶的。他们居然知道做这样的事是恶的，对不对啊？其实有些事你不需要和人辩论的，人自己知道啊。我们看，我们来一起读一下42到46节。
耶稣说，经上记着，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落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的国境赐给那能接我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我们来看哈最后一部分，42节，耶稣说。在圣经上你们从没念过吗？啊，那石头啊，那建造人所丢弃的，这个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被主所成就的，在我们眼中竟成为稀奇嘛。啊，这里呢是应验诗篇118篇，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成为稀奇。啊，在使徒行传第4章也告诉我们，啊，被犹太人杀害的，被犹太人弃绝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也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拣选为宝贵的，是不是？因为经上记着说，我把所拣选的宝贵房角石放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在你们信的，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而且彼得前书二章八节也说过，绊跌人的石头，对吧？四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且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是不是跟前面那个是无花果树枯干的神迹是一样的啊？在树上找不着果子，所以说你永不可结果子了。这个结果的权柄从你夺去啊！其实那不仅是对旧约的以色列，在今天的教会，如果行文士法人的赛人所行的恶事，不是带领人认罪悔改，不是让弟兄姊妹去明白圣经，而是给人洗脑操控，逼着那些真信的人行出来活出来，让人引诱人去犯罪，那么神的国就夺出来啊！神会收回天国的权柄，赐给那些遵行主道的教会啊。四十四节，并且跌在这石头上的必然打得粉碎，谁在这石头上面就要把它压碎啊。这个呢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所以你们当怕的，当敬畏的啊。他必做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做网罗和做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且跌碎，并且跌入网络必缠住。以赛亚书八章告诉我们，这块石头是耶和华本身，他是神的殿，耶稣是神的殿哈。而且呢，耶稣也像那些教内不悔改的人做绊脚石，耶稣能绊倒人的，记住哈。耶稣说，凡不被我绊倒的，有被耶稣绊倒的。如果因为讲的是真理，然后你被绊倒了。如果因为指出你的罪恶是真的，你被绊倒了，那么你就要跌得粉碎，就是灭亡。另外一个呢，你看罗马书第九章哈，说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这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安放一颗绊脚石，做跌人的磐石。往上讲，所以说弟兄姊妹，犹太教是什么？世上一切宗教什么？靠行为称义，而不是靠信心去认罪悔改。所以说这种行为称义的宗教，就今天的什么生命实验行出来活出来的，他一定会因以信称义的道理而跌倒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石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凡不凭着信心接受耶稣救赦罪救恩的，凡是指出你罪恶你心里烦的，你要小心了，你会跌倒，而且会跌得粉碎。凡是听的讲道和教导符合圣经没有问题，却不遵行，还抵挡，还诽谤，还逼迫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粉身碎骨。四十五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知道他们说的是他们就想办法捉拿他，只是因为惧怕群众，所以他们以为他是一个先知。又怎么样？这个比喻啊，明明的讲给这些假冒为善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听懂了，也回答正确了啊，但是呢，他们拒绝悔改。他们反倒要逼迫这传真道的耶稣啊！你会发现个问题，今天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这些人啊，他不怕神，他更在乎的是否有多少人站他们那边，对不对？还说说从人间来，百姓用石头打死我们。弟兄姊妹，这些让人灭亡，什么三子教会、生命神学这些宽门啊。还有那些假冒伪善，那些恭敬文的改革宗啊，你会发现他们靠着的是什么？大多数人的意见，对不对啊？啊，这政府合法的，这是人多，那么经过认证的啊。那么说，哎，全世界绝大多数基督徒都认可什么五要义，对吧？这是公认的，他靠的不是这个吗？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假教会、假牧师、这些宽门啊，它有个特点。他们呢，既想控制绝大多数人，他们也去迎合绝大多数人，他们也惧怕绝大多数人。所以说，这些宽门呀、啊，和这些假基督徒、这些大群呀、啊、大宗派，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假先知和这些韭菜互相利用的关系，对不对？这些韭菜们希望能够讲出来的道 符合他们的情欲和罪恶啊。然后呢，他们也希望从这些韭菜身上能够骗钱骗色，搜刮钱财，所以说两者一拍即合，对不对？他敢讲真的吗？他不敢的啊，因为他们惧怕绝大多数的意见，所以说他们又惧怕群众，又利用群众，对不对？严格，并且最终他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是什么？也是靠着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杀害斯提凡也是这样。所以严格来说，他们不是搞信仰，他们是搞政治的，他们是来自地上的啊，他们是来自地上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